跟住我哋系会一齐睇今日讲到嘅经文喺马可福音第9章30到第37节嘅，咁我哋会一齐读啊。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做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经文读毕，今日正道嘅题目咧系谁愿为大的？咁我哋将时间交俾罗文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真系要。感谢赞美神的安排，实在太奇妙。昨日我们教会有一日的领袖退休日，今天我们的马可福音讲到就来到9章30至37，刚才这段经文是讲到天国领袖的题目，谁愿为大？看来神真的要我们好好的在这方面 去思想去学习。所以咧，我哋也一齐嚟睇今日嘅经文。咁记得两个星期前咧，我哋就啱啱睇到呢段经文之前嗰个故事哦，系咩啊？就系耶稣赶鬼啊！如果有圣经嘅话咧，吓，请翻开你嘅圣经啊，你从第9章17节开始睇啊。呢度就话咧，有人带住一个被哑巴鬼附着嘅儿子嚟到。本来呢就想要耶稣替他儿子赶鬼，但是呢只见到门徒，所以呢就请门徒来赶，他们却是不能。等到耶稣下山了，就要耶稣来出手搞定他。咁问题就来了，从前门徒有没有成功赶鬼的经验啊？有啊，你记得曾经耶稣差他们出去，他们呢能够赶鬼。但是耶稣解释今次为什么赶不出，就因为这类的鬼呢非用祷告总不能出来。不可以按照之前的经验沿用吩咐这鬼出来这种方法。对于门徒来讲，今次的确是一次失败的经验。但亦都可以话系从失败里边去学习嘅机会，去吸取教训。除咗学识点样去赶呢类嘅鬼之外咧，佢哋更加应该学懂，原来灵界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嘅。我哋人类真系唔识唔清楚，佢哋自己作为天国嘅工人，其实仲有好多嘢要学习，仍然系好无知。所以就要谦卑下来呢，承认自己不足，好好的去学习。那究竟经过这次之后，门徒有没有学到谦卑呢？有没有啊？接下来我就看今天的经文了。30至32节，只有短短3节的一段的小插曲。咁点解作者要 喺度记载咧，我哋睇下故事第三十节，佢哋离开咗登山变像同埋赶鬼嗰笪地方咧，就经过咗加利利。嗱，好似咧走咗一段好长嘅路途，耶稣不愿意人知道，意思即系咧唔想啲群众跟住佢哋，因为主耶稣喺呢次嘅私密嘅行程里边咧。要讲一个秘密俾门徒听。三十一节，耶稣就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喺度，主耶稣再一次将佢要将要被人杀害呢个嘅预告啊，讲俾门徒听。三十二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奇怪吗？主耶稣老师聊起了这个话题，但是整班门徒都没有人接话，他们是不明白又不敢问。为什么不敢问啊？当然有很多原因，在马太福音记载呢，就是说他们大大的忧愁。那么又愁什么呢？我猜想呢，当中必定会包括这个的元素。就是门徒他们不想接受老师被杀这个局面。因为他们抛个身出来跟着这个老师这么多年，其实都是寄望有朝一日老师可以做皇帝，他们就可以高官厚职，飞黄腾达。但是如果老师一死的话，这个期望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就算在这一刻，老师预言自己将会被杀，但是没有人敢去跟老师去澄清究竟。其实是鸵鸟政策，当没有听到，避而不谈，美梦呢就不会破灭了。马可作者他记载这段故事呢，其实是一个的铺垫，下一个故事呢就暴露了门徒心底里面这个的如意算盘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十三节，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争论的是什么？门徒不做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原来在路上，当老师主动打开这个将被杀害的话题，门徒不接话，鸦雀无声。反而呢，他们自己就开始了一个谁为大的话题，讲得兴起，甚至呢彼此争论不休。似乎他们真的没有学到谦卑。所以耶稣都好幽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没听到，不参与讨论，由他们九咬九骨。现在来到加百农了，入了屋了，安顿好，大家坐低坐定定，耶稣就来呢好好的教诲他们。我们都知道了，门徒争论谁为大究竟是回什么事啊？这个在人类社会里面是一个常态来的，无论在伦理关系、在社群组织、商业机构等等，他都会将自己的成员编制一个高低先后的次序。比如一个家庭的成员，一些仔女，今天很少见到这些这么浩大 的场面。但可能我们在座之中都有些弟兄姊妹，家里都有很多兄弟姊妹的，尤其是呢就是有班我们上一年纪的。家庭里面就有大家姐、二家姐、三哥一路排下去，就算一窝的山贼土匪都有老大、老二、老三。一个门派学院就有大师兄、二师兄， 嗱，呢啲次序咧，嗱就决定咗人群里面啊每个人嘅角色地位，尤其是咧系权力同埋利益嘅分配。排得越前嘅话，就越能够话事，就越优先得到利益。嗱，所以就带出咗高低、大小、尊卑呢啲嘅分别。所以人都系会争先做大。从负面的角度去看，这个就是满足权力欲、虚荣心。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就是人要得到一个别人的尊敬、自我的肯定，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将人这样去分次序，有好有不好。好处呢，就在于在这群人里面的运作起上来呢，就方便好多了。当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的角色位份，就可以减少好多的矛盾误会。比如要做决定的时候，就给那些大的话事咯。虽然未必一定是最好的主意，但是总比有一大堆的主意，每个人都要自己做主的话呢，这个情况好得多。就算我们今天的商业机构，人事管理方面，虽然不是分老大、老二、老三，但是仍然都会分一个管理的层次，由职位，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高低的先后的编制，亦都包含了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所以人都希望做高层管理，就算做不到高层，都希望做个部门的阿头。甚至我们教会现代教会的组织都有执事、长老、牧者、事工领袖等等的职分。其实教会里面没什么利益可以争夺的，但是起码都还有些权力的地位 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都会令人去羡慕。既然这种论资排辈的事情是人之常情，社会必然的现象，那究竟圣经又怎样去看呢？耶稣又怎样处理门徒争论谁为大这个事呢？我们看看经文。当老师问他们，你们在路上说什么？34节，门徒不做声，他们不承认他们在路上曾经争论彼此谁为大。他们不敢认代表什么？想想为什么他们不认？相信他们知道老师不喜欢这一套。耶稣很可能已经表过态，不会为他们排名次的了。我们在《武侠小说》里面看到，每个门派师傅都为他的徒弟排一个名次的。但是耶稣选了这12个入室弟子这么久了，都没有为他们排名，就清楚耶稣是不喜欢。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耶稣这么反常的？论资排辈有什么不妥呢？从圣经我们看到起码有两个不妥当的地方。第一就是目的不当。当人渴望争先做大，难免是出于权力、地位、利益，亦都是今次门徒他们争论的目的。他们今天争做大，就希望将来 老师得到天下之后呢，他们自然就会排到最高的职位。在下一章第10章，就见到门徒雅各和约翰两个来问耶稣，求耶稣呢赐37节就说，赐我们在你荣耀里面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即是做左丞右相最高的官职，可以呼风唤雨。但是 天国嘅制度系相反嘅，领袖唔系追求权力，更加唔系要管辖人。啊，门徒彼得后来明白咗呢个原则啦，所以咧，佢喺彼得前书第五章二至三节啊，佢就嘱咐教会里边嘅牧者领袖们，佢点讲啊？佢话：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嘅神嘅羊群，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作羊群的榜样。不是辖制，意思就是不是做他们的主人老板，不能够独裁霸道一言堂。教会的领袖绝对不可以玩权力的游戏，反而呢是要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信徒看看应该怎样去照顾人。我们理解了耶稣为什么不为门徒编排大小次序了，就是因为门徒在那段时候他们不懂这个原则，如果为他们编的话，他们必然呢就会误以为是一个权力利益的分配。我们知道在动物世界里面都有这些大小次序的架构，好明显就在狼群啊、狮子群这些的动物里面，那只阿头啊，我们叫做 Alpha 啊，通常就是最强壮、最聪明的。群里面所有其他的成员都要敬他们、怕他们。有嘢食的时候啊，都是呢 Alpha 阿头食先。所以我们见到啊，我们堕落了人性呢，在这方面呢跟动物很相似的。但是神却是不愿意他的儿女群体呢 behave like animals， 用动物的模式去相处。因为这个架构啊，只会方便了人性里面的自私自利。好了，我们知道耶稣去反常，不帮门徒排辈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呢门徒的出发点不当，他们追求权和利。第二个不当的地方呢，就是方法不当。我们人类社会通常都用两套的方法去排位的，一就是用先天的先后次序，第二呢就是用后天各自去争取。但这两套方法都不是天国的方法。先天的次序就好像这个大家庭那样，就看看谁出世先。这些你没得选的，一生出来就决定了你的位置。这个方法好不好？小的时候呢的确是好的，因为啲细佬妹听阿哥家姐话是有道理的。阿哥家姐起码大几年，会比啲细佬妹更加懂事，更加能干，做决定更加精明。但是想下，过了几十年啦，这班兄弟姊妹啊，过了六十年之后啦，大家都一把年纪，人生经验都差不多了。那些阿哥家姐还要弟弟妹必须听他们话吗？凭什么？就是凭我活多你几年就必定是更精明吗？还是凭我就是大，你一定要听我话？所以按年龄来编排明显有缺点的。同样用进入师门先后的次序来排呢，也都靠不住，因为学无前后，达者为师嘛。这样用第二套的方法，后天各自去争取，那又怎样呢？主耶稣不喜悦，门徒彼此争论谁为大，争论就是用把口来争咯。争有什么不妥啊？争就意味着 你要去剥夺别人的利益，去打压人。例如我们上巴士，如果我们想起即是几十年前我们搭巴士呢，没有人排队的上车，你要争的，你要哄开人的，不给人有这个机会上。今天在职场里面，在公司里面要上位，也很多时候要踩踏其他的人，各种的手段。争必须要伤害其他人，这个不合乎天国的原则。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些老大、老二、老三这些的等级制度呢，在英文叫做什么？叫 Pecking Order。这个词呢，其实是来自100年前，有一位动物学家，他去观察一群鸡的时候呢，发现的。当一群小鸡出世了没多久之后呢，他就开始呢互相去啄其他的鸡。去玩是玩吗？不是玩的。他们呢其实是试探同伴的反应，看看谁会反抗，谁不敢反抗。在人类世界里面，这种行为呢就叫做 bullying， 欺凌，霸凌。久而久之呢，这群鸡呢就自己会建立起一个啄别人的次序，一个 pecking order。最恶嗰只就系 Alpha 啦，下头，佢可以啄任何嘅鸡，所有鸡都怕咗佢。阿尔咧就除咗唔敢啄阿头之外咧，其他嘅都可以啄，如此类推。嗱，我哋再一次睇到啦，堕落咗嘅人性喺呢方面同动物好相似，但系。神创造人类是有他的形象的，神不愿意属于他的人 behave like animals， 用动物的模式去相处，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满足了人性的自私。所以我们明白了圣经怎样看门徒争先做大有什么不妥了。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看看在经文里面主耶稣教导正确的天国的观念。好，第35节，见到耶稣去没有否定天国的群体里面是有先后之分，但是呢他否定了 人类罪性所带来的那个目的和方法。咁样我哋喺圣徒群体里面，我哋点样可以为首为大呢？主耶稣话方法就是，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咩意思啊？做首先的，我哋香港俗语就叫做一哥阿大咯，做末后嘅。用香港俗语呢就是做靓 Calafair 嗱、我哋嚟諗一啲嘅例子啦、一哥同埋做靓有咩分别啦、好似如果係一个一窝嘅山贼土匪啦、老大就係做法号司令嗰、那个啲靓呢就係做行先死先企两边。夜晚黑的时候，老大就可以高床暖枕，做僆嗰啲咧就要去楼顶或者去户外咧去看更。开餐的时候，老大食先食最好的，做细嘅咧就系食剩翻落嚟嗰啲嘅饭菜，又或者系一个门派嘅学院里边嗬，大师兄就做监督啲师弟师妹做嘢。做细嗰个咧，就要去担柴、打水、洗厕所。就算喺公司企业里边啊 ，CEO 就喺会议室里边开会， 在办公室里面去发号施令，给下属的员工去执行。最低级那些呢就要去做跑腿，搬搬抬抬。原来在这里主耶稣叫我们在天国里面做领袖的，其实就是要做 Calife， 做靓。听起上来有没有问题啊？去想想啊，假如那个 CEO 成日就去了做打杂，那边来做 CEO 的事啊？那是不是失职啊？问得好啊。所以我理解耶稣的意思呢，就是他的重点在于愿意这两个字。他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须愿意做末后的。加上个愿意比做末后的，就是一个平衡句了。做一个的亦都要愿意去野外去看更，愿意去洗厕所，愿意去搬搬抬抬。当缺乏人手需要的时候，他必须要愿意做那些最讨厌被界定为下人做的工作，甚至愿意要做所有人的工人，接受别人的差事要求帮忙，甚至要主动的去服侍人。所以我们都明白主耶稣其实他讲的就是天国的领袖是愿意谦卑做势，抵得想吃亏，同埋呢是要为谋求整体的利益，其他人的好处，他不介意做仆人的角色，他没有把自己放得高高在上，界定了某一些工作是太低级，不应该是我做的，影响我身份。所以说教会里面不应该有 CEO 式的领袖，只做决策。其实教会的领袖亦都要愿意去参与执行的工作，在他能力的范围之内，情况许可之下呢，落手落脚去跟弟兄姊妹一起做，搬搬抬抬 set up 场地，执头执尾这些琐碎工作。讲到这里呢，我特别要感谢昨日有一班弟兄姊妹在隔离对面14号做拆拆14号里面那些残旧 的装修做了成日，真的很辛苦，也都很高效率。所以我真的感谢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愿意的去做这些劳动或者说这些厌恶性工作但相信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个是一份喜乐。好了，我看了其实除了不单止是要在付出劳力的时候做愿意做众人的末后，其实在收益的时候同样都要将自己放在最后，不去自己领功劳，反而呢去称赞别人的贡献。开餐吃饭呢，不是自己先动手。这位的讲员 Simon Sinek 他提倡一个的说法，就是 Leaders eat last， 做领袖的应该是最后那个吃的。又或者去大旅行上大巴士，做领袖的不是最先上车霸好位，而是呢要看到所有人上了车安全了自己才上车。或者拍团体相大合照的时候，不是站在前排正中位置。我们看看我们宣信堂的大合照呢你通常都要 花一段眼水呢才找到 Colin 牧师在哪里的因为他总是站在后面人堆里面。这个就是天国工人的模范。 不过我哋知道吓，耶稣讲呢套喺人类嘅群体里边咧系唔 work 嘅，同唔同意啊？点解行唔通啊？就是因为一个嘅受嘅问题，喺鸡群里边嗰个头系其他所有鸡授予佢呢份嘅啊呢个地位，因为最恶噶嘛。所有鸡亦都接受吓，俾佢去欺负。但系当用耶稣呢套嘅方法态度喺俗世里边嘅群体里边运作咧，就唔得啦。人群唔会授予或者接受吓呢一类嘅阿头。咁点解耶稣仲要我哋行呢一套啊？明知唔 work 嘅，哦，原来因为天国嘅机制咧，唔系人去决定边一个系做大，边一个做先，而系咧由天父去授予人呢一个嘅地位。天父系要按人嘅谦卑、爱神、爱人嘅行为。愿意付出才智力量，不计较高低尊荣这个的心，去定谁为大。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这个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明白，在天国群体里面，谁做首先的，神心里有数。亦都是他讲才算数。基本上是跟我们的职位咸头呢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哪个人真的委身去爱主、爱教会、爱人，弟兄姊妹自己心里面都有数，自然呢都会敬佩去敬仰他们。就想一下那些大家庭啊，刚才讲过了，大家都几十岁人了，为什么都还听阿哥家姐说？因为呢，在从前贫穷的年代呢，通常阿哥家姐呢都要为家庭多付出的，要照顾小老妹，要帮爸爸妈妈去维持家庭，甚至呢有些很早就要放弃升学出来打工，好让小妹呢可以继续读书。就是这份无私的服侍，叫小妹到几十岁人都仍然去尊敬服从阿哥家姐。主耶稣所讲的就是差不多这样的道理了。所以我们明白了，神看天国的工人，哪一个是首，就是按哪个愿意做末后、做仆人。但是主耶稣还没讲完的，他还有话要讲，在36节，于是就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主耶稣现在在加百农了，加百农呢可以说是他传道工作的基地，有好几个门徒的家乡都在加百农，所以可以想象他现在所落脚的地方呢是一个他熟悉的家庭。所以他就走去呢抱了一个小孩子回来门徒中间，做一个的实物教材，想讲一个道理。那究竟主耶稣想用这个小朋友讲一个什么道理啊？是不是叫门徒自己变回小朋友的心态，纯真、谦卑、无攻击性啊？是不是想讲这件事呢？不是啊，我们很容易会想这方面，但是呢主耶稣在另一段说话呢用另一个小孩子呢讲这个道理。今次不是，看看37节，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我们怎样可以真正看得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想愿意做末后做工人呢？就是连一个小孩子他都愿意服侍照顾的，这个一点最微不足道最不起眼不理他都无妨的，连小孩子他都照顾。小孩子是不会为人戴光环的。在网上面我们都看到有不少的 video 都是讲这个道理。好像是一家的名牌商店，可能是卖名贵汽车或者卖珠宝首饰。有一个穿着得很普通 的人客入了来，一般的店员呢都不会去招待的，因为呢一看就知道你混吉的，这个人买不起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店员愿意去招待，因为他觉得无论任何人入到这个店，他都有责任去好好的去服务，不理客人买不买东西。这个就是主耶稣要讲的态度了。他要求人将一个小孩子当他这样来接待，就好像一个店员将那些看起上来是来混吉的人客当作 VIP 咁嚟接待。神就喜悦人有呢种嘅胸襟，呢种嘅心肠。喺度咧，我就都想讲一个嘅应用，可以俾弟兄姊妹啊，可以实践嘅，就系咧，可能你发觉啊，平时主日崇拜里边都会有一啲陌生嘅面孔咧啊，坐喺你隔篱啊。我们可以想出很多理由不去理会他们，他下星期不会再来了、但是其实这些新朋友陌生的面孔正正就是小孩子类别的人，不起眼不理他都无妨的。但是主耶稣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希望弟兄姊妹都在这方面去努力，去接待那些刚刚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让他们呢有家的感觉，让他们呢感觉到欢迎。好了，那我最后跟大家呢去想想一个的问题了。我知道主耶稣抱个小孩子来就是要做一个实物教材嘛，就讲刚才那个道理。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不去拿个厕所刷来表明呢做领袖的要洗厕所，或者拿条担挑来说明做领袖的要搬搬抬抬，或者拿一些碗碟来说明呢做领袖的要斟茶递水服侍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个小孩子啊？我相信主耶稣是要提醒我们，天国的大业是在乎得着人，不是在乎做事情。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都是要我们为他制造门徒。所以当然我们要做一些事才可以得到人完成任务，但是我们要记住，人才是我们所有活动的最终对象。我们现代信徒不要将世界职场里面的文化带入教会，我们的焦点不是在于做好的聚会，而应该是借此去造就人。所以做领袖的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看人紧要过看事。好了，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主耶稣今天在段经文是教导我们不要去为自己去争取人群里面的名分地位，反而要谦卑自己，全心去照顾人，去造就人，包括那些不起眼被人遗忘的人。其实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系咪翻埋上去之前嗰张啊？我仲有一张 slide， 唔紧要啦，算唔紧要吓。嗱，主耶稣仲有系我哋最好嘅榜样啊！佢纡尊降贵嚟到人间去拯救我哋，佢付上咗生命嘅代价，所以天父将佢升为至高，亦都将国度赐俾佢。佢就系奴仆君王，所以咧，我特别邀请 Praise Team 今日带我哋唱呢首歌吓，奴仆君王。